本节目由国家人文历史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。国家人文历史是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以真相、趣味、良知为核心价值的史实点评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姜维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咱们聊一聊无耻儿皇帝燕云十六州的割让。对于当时局势混乱的中原而言，新兴的契丹政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。耶律德光，也就是辽太宗，就曾自称契丹兵300,000，而其中骑兵是占了大多数。契丹疆域之内，草原辽阔，水草丰茂，马群驰骋，适得其所，几乎是最好的天然牧场。契丹旧俗，其父以马，其强以兵。从北魏时代起，契丹人就以产马著称，并常向北魏政权贡献名马。契丹马善于奔驰，一旦驱策而用，则终日驰骋而不困乏。契丹人是游牧渔猎的生活习俗，他们将日常生活和军事训练结合于一体，这令契丹人人人习于勇武，妇女儿童个个都是弯弓驰射的好手，这也成就了契丹得以组织一支强大的骑兵。充足的军马供应使契丹军队可为每名骑兵配备3匹军马，其中一匹是专门用于作战的作战马，这个马是在冲锋陷阵时才启用的，而另外的2匹呢，则是供日常行军所乘。诚如未遇大敌不乘战马，似尽敌师乘心急马，体有余力。契丹为旌旗为铁药，为其身披铁甲，而驰突轻疾如药之搏鸟雀也。骑兵依靠迅猛轻捷的特点，在战争中冲击步兵，迂回包抄，断敌粮草，远道驰援，追歼溃敌，发挥出巨大的优势。阿保机建号称帝前后，正值唐末延续下来的后梁，也就是朱温的时候，晋，也就是李克用的争雄时期，契丹呢经常向河北、河东一带进行掠夺战争。从902年到936年，这34年间，契丹铁骑大规模的攻略燕云地区的军事行动就多达30余次，几乎是无年不战。特别是在契丹攻占平州约923年，占有余关，也就是今天的山海关天险之后，幽州失去了地利，因此常常被契丹军围攻。晋王李存勖，也就是后唐的庄宗，为了救幽州，不得不从黄河北岸前线抽调精兵猛将前去救援。在后梁行将灭亡的时候，契丹军甚至深入河北，打破涿州，进破定州，对李存勖后方的威胁很严重。契丹兵掳掠大批汉人，用长绳把人缚在木头上，一串一串地赶到草原上去，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浩劫。当然，入侵的契丹军队也不是没有吃瘪的时候。917年，阿保机包围幽州，后梁晋王李存勖率军70,000支援，在平原上与契丹骑兵遭遇。晋军的步兵砍伐树木，制成鹿角，也就是类似于鹿角的障碍物，每人是手执一支，队伍停下来时，把鹿角往地上一插，这样就有了一道屏障，这种可以防御骑兵的冲击。在遭遇时，晋军在鹿角后面放箭，契丹兵是纷纷落马，人马的尸体把道路都堵塞了。922年的望都之战也是一场在平地上打的硬仗，李存勖竟以亲兵5000骑击溃契丹主力。这次阿保机可说败得很惨，兵败后呢，又遇大雪，人马缺乏粮草，冻死饿死不计其数。这尚且是在梁晋争雄时发生的冲突，结果证明，只要中原有强大的统一王朝，统治者又能注意边防，契丹是占不到便宜的。而不幸的是，野心家们既要争地位，又没有足够的实力，竟把契丹当作靠山， 于是契丹贵族南进的野心大大的高涨，中原人民的灾祸是大大的加重了。而这种野心家的典型呢，就是石敬瑭了。936年担任后唐河东节度使的石敬瑭于晋阳，也就是今天的太原，起兵造反。在遇到后唐末帝李从珂的凌厉攻伐后，石敬瑭为最终取得地位，遂于936年7月向契丹人求救，条件是称臣于契丹主，且请以复礼示之，并约定成功之后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驻州与之。这些条件甚至连石敬瑭的心腹将领刘知远，也就是后汉的建立者，也为之惊愕。在契丹人的武力帮助下，石敬瑭代唐自立，是为后晋高祖。他还亲自拜见了耶律德光，是当面确定了父子关系。这一年石敬瑭45岁，耶律洪光34岁，老子比儿子小11岁。不过阿保机和李克用曾经结为兄弟，后唐明宗李嗣源是李克用的义子，石敬瑭呢是李嗣源的女婿，耶律洪光呢是阿保机次子，从辈分上算，石敬瑭倒也不吃亏。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做大晋的皇帝，是亲手把自己的袍帽脱下来替石敬瑭穿上。这个儿皇帝穿着一身契丹服装，不伦不类的是演了一场傀儡登场的喜剧。但对中原而言，悲剧的大幕就此拉开了。938年，儿皇帝建曰，后晋使节是献上了燕云16州的图谱，向契丹老子割让，包括燕、冀、营、墨、卓、谭、顺、云、如、归、武、新、魏、英、桓、朔在内的16州，其中幽也就是燕、冀、营、墨、卓、谭、顺7州。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，其余的云、如、归、武、新、魏、英、桓、朔9州则在太行山的西北。为纪念此事，耶律洪光改年号为会同，又下诏升幽州为南京。自此契丹正式占有燕云地区，夺取了这块东西约600公里、南北约200公里、面积约为12万平方公里、当时的人口呢约是30万户、150万口左右的土地。契后中原政权不知费了多少气力也收不回幽燕16州，直到1368年，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将军徐达北伐，才算还我河山，收复了燕云，并在古北口设防。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让已经是432年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预知更多历史、人文、时政、新闻，欢迎关注微信号国家人文历史。